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纽约新年大游行，法轮功队伍最壮观，纽约华人大游行，退党中心送祝福。山东招远市又有3249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北京警察说，迫害一次，报应一次。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纽约新年大游行，法轮功队伍最壮观。明慧记者采菊综合报道。2017年2月4日年初八，纽约法拉盛的街头锣鼓喧天，人头攒动，热闹非常。一年一度的纽约华人新年大游行盛大登场。主办方介绍，今年有100个团体的上万人参加游行，光花车就有30辆。街道两旁观看的民众也有10万人之众。丰富多彩的法轮功方阵超吸睛，观众们向法轮功队伍招手、微笑、叫好，忙着摄像拍照，人们喜气洋洋，感谢法轮功队伍带来了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还有传统的中国人过年的年味儿。每年都来参加游行的皇后区居民于春光注意到，今年很多路边的人朝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微笑叫好，他认为华人都应该维护法轮功，帮助传播真善忍理念，因为他们就像阳光一样，给人以安定、温暖和力量。唐志先生是一家医疗保健品进出口公司的副总裁，他则高兴地表示，法拉盛社区近年来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人们团结自治，不像原来那样一盘散沙。他认为这和法轮功的人在这个社区所起到的带头作用有直接关系。他肯定地说，法轮功的教化对法拉盛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皇后区居民于春光也表示，社区首先需要安定，安定才能繁荣。我看法拉盛越来越繁荣，这和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密不可分。法轮功队伍由七个方阵500人组成，近200人身着古装的天国乐团气势恢宏，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华人乐团，奏响的法轮圣王、法正乾坤等乐曲乐音辉煌，振奋人心。在道路旁观看游行的西人听着天国乐团的演奏，开心地说，我爱天国乐团，曲调宏伟，旋律优美，很好听，从没有听过这样纯净美好的音乐。而由西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舞动着龙身上下翻腾，古装侍女则手提真善忍字样的彩灯翩翩而来，为民众送上美好祝愿。威武的武士旗阵驱邪灭乱，祈福华人社区新年新气象。还有摇曳小花船和新增加的彩绸队贺岁送祝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大横幅高高竖起，为民众送去上天的祝福。法轮大法好的歌声乐曲伴随着法轮功方阵响彻法拉盛的街头，500人的法轮功队伍浩浩荡荡，五彩缤纷，充满了活力与喜庆，给法拉盛带去了满满的正能量。所到之处，民众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人们向法轮功方阵招手致意，竖大拇指，有人向游行队伍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新移民李先生表示，感觉挺壮观的。另一位李先生说，挺宏伟的，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唐志来美国已经4-5年了，他赞扬法轮功的队伍非常壮观，非常有气势。他表示，中国人需要道德上的约束，法轮功起到了道德上的正面引导作用。他说，法轮功对人类的素质有提升的作用，所以可以说法轮功的教化对法拉盛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纽约华人大游行，退党中心送祝福。明慧记者采菊纽约综合报道。2017年2月4日，法拉盛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纽约华人新年大游行，有100个团体的上万人参加游行。当天，游行道路两旁挤满了围观的民众，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是压轴的方阵，欢乐的舞狮、精美的花车、亮丽的彩旗和喜庆的腰鼓队 给父老乡亲送去了金玉良言，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游行观众叶先生说，三退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因为中共是邪恶的，所以应该要退出中共。一位观看游行的观众也说，我支持你们。另一位游行观众则说，我不是法轮功学员，我支持三退，因为我觉得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要对得起自己的灵魂。有人是既没有良知又没有灵魂，所以他才会去拥抱共产党。游行观众丁女士表示，我看了这边这个游行，我心里真的很激动的，我就是讨厌共产党，因为他们是逆人的，可以说是逆文明的，可以说是逆人类的一个政权，真的应该被全球文明社会给取缔。如果中国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民主的国家的话，那是全中国人的福祉。自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引发三退大潮，至今有近2亿6000万中国人抛却马列子孙，公开宣布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争做中华儿女。根据退党网站，目前每天有近10万大陆民众声明三退。总部位于法拉盛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荣表示，退党中心是法拉盛华人社区的一部分，在法拉盛街头有5个退党服务点为民众提供服务，全球退党义工遍布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大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中国人越来越明白真相，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长，截至到2017年2月4日，已有2亿63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说明中国人的人心发生巨变。三退义工刘先生表示，世人已经认清中共是一个破坏人类传统道德文化的最坏的政治流氓集团。前胜利油田计算中心工程师石女士认为，三退是民心所向。她说，我们有一个党委书记，经过我们2个反复探讨，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教徒开始，从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迫害这么多中国人，控制中国人，而且恐吓中国人，甚至后来屠杀中国同胞，善恶有报，每个中国人都会相信这一点。那么从这一点，他想起码在老天爷面前也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就选择了退出中共。易容强调，今年是鸡年，俗话说金鸡报晓，未来中国将发生巨变，上天一再给人机会，希望人们从退党义工苦口婆心的劝善中明白真相，做出选择。山东招远市又有3249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山东消息，2016年12月初至2017年1月，至今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山东省招远市又有3249名城乡百姓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所有的举报信都被最高检察院签收回复。一个在公交车站点等车的妇女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台上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干点正经事，不光卖国，把他家的亲朋狗友都养肥了不说，光培养了一些贪官，大官小官没有几个不贪的，贪着老百姓的纳税钱还往国外跑，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应该告他，快把他杀了算了，签名告他，我签。有两位中年男子说，快把江泽民剁了算了，他没干点好事，举报他，我签真名，等审判他那一天时告诉我一声，我要亲自参加审判。一个老农民说，江泽民专门搜刮老农民，官会收税，蛤蟆嘴一张，老百姓遭殃，我早就想举报他了，他不得好死。一位退休老干部说，江泽民无德无能，一肚子坏水，卖国贪腐，唱歌梳头闹洋相，还会耍女人，中国让他折腾稀了，还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罪恶滔天，如果在外国早就抓起来了，我同意签名举报他。据明慧网报道，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万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递交了对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山东省招远市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及亲属也陆续的以各种形式向两高递交了诉江状，并都已被两高签收及短信回复。据不完全统计，招远市明白真相的民众已有15324人签名投入到举报江泽民的行列之中，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他们说，不光法轮功被迫害，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举报江泽民也是为我们自己讨个公道。举报信中说，练法轮功的人不管在单位、在家庭、在社会，做事处处考虑别人，乐于助人，不贪不占。就这样一群善良的好人，却受到江泽民邪恶集团无端的打压迫害，使许多练功人经常被抓、被劳教、被判刑，甚至被致残、致伤、致死、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如果人人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都为别人考虑，就不会物欲横流、假货称心、贪腐成风。这个祸国殃民的江泽民在位时没干点好事，嫖娼、贪腐，用金钱收买人心，还污蔑造假、活摘器官、嫁祸自焚、迫害好人，致使社会道德沦丧到现在这个地步。江泽民不仅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还是最大的卖国贼。1999年12月，江泽民出卖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乌东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承认了历史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江泽民因此被知情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举报信中说，当今新政府提出依法治国，又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并提出终身追责制度。我们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公民，愿为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为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尽一份责任。因此，我们举报江泽民，请对江泽民以上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追究江泽民的一切罪责，立即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还全国人民个公道，使人类道德回升，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司法公正，才能国泰民安。举报信中说，希望最高检察院尽快对江泽民立案调查，取缔其建立的邪教组织610，恢复社会正常的道德伦理、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北京警察说，迫害一次，报应一次。2016年夏天的时候，我正在店门口给一位买东西的客人讲真相，这时候凑过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脸的愁容。我见他没有要买东西的意思，就继续讲真相。男子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听，等那位客人走后，他就紧跟我进了我的小店。进店以后，他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回答说，是呀。这时，只见他深舒一口气，我总算找对人了，一见面就觉得你人很正，你竟然敢在当街这么大声地谈论法轮功，这让我很佩服。接下来，他问了我很多他对法轮功迷惑不解的问题，我以我修炼的亲身体验向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魔头与中共狼狈为奸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江氏集团面临恶报的现状。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交谈中他告诉我，他是一名警察小头头，在北京工作，手下管着一二十个小警察，这一次回家探亲，在家里闷得难受，就来市里溜达，但又没什么实际的事情要做，就茫然地在街上走，直到听见法轮功三个字，才明白过来，他内心真正在追寻的是什么。他说，现在北京对法轮功管得还是挺严的，但是我们明显地感觉得到，干一次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事，报应一次，我们做警察的也觉得后怕，也不想干，可是又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如何解脱。他说，前一阵我的一个上司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出院后就辞职了， 平时我很佩服他，因此我也不想干了。可是不干这个了，我还会干点啥呢？心里很苦闷。这一次说是回家探亲，其实也是想回避那里的环境，好好考虑考虑这些事。他一连来了三天，最后他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化名退出了邪党，还态度坚定地表示回去立马就辞职。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真为他高兴，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为他抛弃中共，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而高兴。同时我也建议他可以继续干下去，反过来利用职务之便好好保护大法弟子。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其实现在当着别的警察的面，我训他们，指大法弟子，可背后我都对他们说好话的。临走的时候，他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焕发，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对大法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感谢大法真相，让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给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残酷迫害导致惨烈恶报，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自从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发生在安徽大地上的善良修炼人惨遭迫害事件触目惊心，人神共愤。这些人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刚刚涉入社会的青年，既有高校学者精英，也有各级政府清廉的官员，也有偏远农村的善良村民。根据不完全统计数据，安徽被迫害者至少在数万人次。从1999年迫害开始到2016年底，在这17年中，许多修炼人惨遭反反复复的迫害。例如安徽建工学院副教授吴小华，竟前后遭到过23次以上的抓捕，被非法关精神病院、劳教、判刑迫害。阜阳市医院妇产科医生范文芳，多次劳教被迫害的奄奄一息，七年监狱迫害的九死一生，回家不久又被非法判刑五年，现关在安徽省女子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合肥市梅山饭店经理朱维英，多次被抄家、绑架、关押劳教，非法判刑八年，如今他在安徽省女子监狱里被迫害的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广德县教委汤德恒，前后被非法抄家十余次，劳教三次，刑事拘留两次，判刑一次，累计投入监牢迫害近十年。合肥市李梅被劳教所迫害致死，陆安市扎明英被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致疯。这些迫害案例只是安徽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残酷的迫害必然导致恶报的惨烈，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从物理学的规律来看，一个物体失去了平衡就会跌倒，直到找到新的平衡。那么害了人，尤其是残害信仰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学员，换取自己的前程和利益，必有报应。看看这些发生在安徽省的惨烈恶报，甚至祸及家人亲属。由于篇幅关系，只简单的列出数例，更多详情可翻墙上明慧网查询恶报。贾守田，安徽省淮北市610头目，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生舌癌，不能喝，不能吃，不能说，不能手术，于2006年中国新年前死亡，死时脸部扭曲，人像皆无。张有刚，现为安徽省寿县公安局内保科头目，在乡下当派出所所长期间，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散布毒素和谣言，由于其助纣为虐，遭恶报殃及妻子。他的妻子在镇财政所工作，2006年3月8日上班时，其妻遭遇严重车祸死亡。贾纯静，安徽省阜南县柴集镇政法委书记，主管当地610办公室，积极迫害法轮功，2006年3月5日死于癌症，约41岁。安徽省阜阳县尹南派出所警察尹某， 将多名法轮功学员送进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2003年正月16这一天，尹某回家过节，因知道自己平时做坏事太多，怕遭恶报，他不敢开车回家，而改坐公共汽车。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不敢走马路，也不敢走人行道，而是走在远离人行道两米的地方。这时，一辆大货车开过来，不知什么原因，主车和拖车脱钩分离。按常理讲，拖车与主车分离后，与主车连接的三脚架应立即落地，如果拖车不停就会翻车。可奇怪的是，三脚架不但不落地，而且和原来一样带着拖车左右摆动前行，像是在寻找目标。当拖车渐渐来到尹某身后十多米远处，突然改变方向，越过绿化带，越过人行道，又越过一个拉架子车的人，一下子翻过去，狠狠地砸在尹某身上。尹某当即倒地，七窍流血，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而那个拉架子车的人却安然无恙，知情的人都说这是天意，这是报应。安徽省落马的四名副省级官员都是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的人，可见报应是不分官大官小的，不要以为官大了就没事了。其中王怀忠是安徽省头号遭报应被执行死刑的官员，官至副省长，民间送其绰号王坏种、王三义，官场奇才，全国闻名。其他还有安徽省原副书记王昭耀、原副省长倪发科、原政协副主席韩先聪、程汉，此人可说是安徽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责任人了。2000年5月，他就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国保处处长。2016年5月18日，安徽省纪委发出消息，已在安徽司法厅任副厅长的程汉严重违纪遭调查。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中，对宗教进行迫害的王朝毫无例外遭到惨重报应，比如众所周知的三武一宗灭佛。在2000年前的古罗马帝国，就是因为迫害信耶稣的基督徒，招来了四次大瘟疫，死了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啊，强大的古罗马帝国灭亡了。从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体制开始迫害法轮功，到现在已经17年多了，期间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自纳粹集中营灭绝犹太人以来最为惨烈的群体灭绝迫害。然而正信无法被铲除，中共花费巨资，以长达17年多的时间，以举国之力迫害一个纯粹的民间信仰团体法轮功，结果是什么呢？反而是助法轮功红传全世界。今天法轮大法已传遍全球，要求结束这场迫害的正义呼声愈加高涨。2012年以来，现政权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反腐行动，矛头直接对准江系腐败集团，几年打击，江系集团已经奄奄一息。古语有云，暗室窥心，神目如电，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不至天至。面对种种恶报，看看死亡职位610，看看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之流的可耻下场，作为执行江泽民迫害指令的公检法司部门人员该何去何从？十几年来，几百名律师在几千场为法轮功学员所做的辩护中，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依法无据，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无耻迫害。真到了法办江泽民的那一天，现在还在跟随江泽民的旧政策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就非常危险了。卸磨杀驴是中共惯用的手段，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避免受江泽民牵连，避免不再迫害法轮功，就是公检法司部门人员的明智选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我有资格说法轮大法好。我家有六个人于1996年至1997年先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我妹妹，两个弟弟，两个弟媳。我父母有五个子女，两个女儿，三个儿子。我们六个人修炼加起来，被中共迫害进监狱关押达17年之久。我大弟弟虽然没有修炼，但他看过《转法轮》这本书。2009年的一天，大弟弟在一个茶馆里喝茶，周围有人污蔑法轮大法，我大弟弟就不同意了，说你凭什么说法轮大法不好，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我才有资格说法轮大法好，因为我看过《转法轮》那本书，是讲真善忍啊，真善忍不好吗？好得很啊，要不要我们现在到派出所去说？那人就哑了，不敢说什么了。我大弟弟为什么敢那样直截了当地当众说法轮大法好啊？这因为他看到了我家几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就是好的原因。这里有许多故事，我给大家讲几个。我家里原来两个小弟弟与大弟弟不和，矛盾很大，互相之间都不说话，家里院子用一堵墙隔着，大弟弟与父母也不说话，他认为父母偏爱小弟了。1998年的一天，大弟弟被邻居打伤了头部，住进医院，没有钱医治，打他的人也不给拿钱，我和两个弟弟就都拿出钱来给他交医药费，并轮流夜班守护。大弟弟和他的老婆很感动，从此一大家子很和睦，父母就更是高兴了，院子中的那堵墙也拆掉了，一大家子很和睦。大弟弟很清楚，这都是因为我们家里有几个人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可能不会那样对待他。在我们还没有走入大法修炼的时候，大家的决定，我家的房产大弟弟和二弟弟各分一半，所以大弟弟管父亲，二弟弟管母亲的生老死葬。结果由于我们几个修炼了法轮大法，父母也确实得到一些福报，不然他们的身体状况怎么就和周围的老人差别那么大呢？他们的病总是好得很快，很轻松的就好了。比如2003年的一天，都80岁的老父亲挑上了满桶粪水，走在一尺宽的水泥沟梗上，一下掉到水沟里去了，脚和腿上有好几处都撞成大块青紫色，可是啥事儿没有，也不疼。不然我大弟弟就得掏钱交医药费了。我大弟弟知道，这也是因为父亲看过几遍转法轮的结果。我1995年被汽车撞断小腿，粉碎性骨折，皮肉组织大面积损伤，医生要求植肉，我没有同意，结果骨头长期裸露在外，造成了无法医治的外感型骨髓炎，医生要求锯断小腿，我也没有同意，骨头一年后还露在外面，医生说植肉你没有同意，现在只能将小腿锯掉了，如果不尽快锯掉，骨髓炎向上换到哪里就锯到哪里，太吓人了。一年后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伤口天天流着脓水，我也不理他了，可是那时觉得自己修得不是那么好，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做得不像个法轮大法弟子，我想我的腿可能好不了了，只有锯掉了。我就想这个转法轮教人修真善人，做好人，太好了。我原本也是无神论毒害很深的，但是看了转法轮后，我相信修炼是真的，只要我按照转法轮讲的踏踏实实的修，一定能修炼圆满的。所以我就想，我把腿锯掉后，我也要修炼法轮大法。结果伤口一天比一天好一点点，也不疼。就这样8年后，伤口就完全好了，再也没有流脓了，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流过脓水，也没有疼过。这种外感型骨髓炎是世界上都没有攻破的不治之症啊，它确实是彻底的好了，真是太神奇了。这个我的大弟弟也很清楚啊，他怎么能容忍别人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呢？所以才会有他那样的感言。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